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本集节目由洞见体剧团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善兰。
大家好，我是庆女。
欢迎收听第四季第三集的
善兰庆女。
哎呀，今天播出的时候是儿童节呢。儿童节是几月几号你知道吗？没错，而且今年的儿童节是四月四号星期四。
四四四，
哎呀真不吉利。而且今年是2024。
那已经
2023了。
自己
干嘛啦？
怎么有用？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隆重的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对，靖敦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也是优秀的导演，也是优秀的剧场的编剧。对，而且也有跨足到影视，对不对？
对对
对，你看多优秀的人呐、
啊！对啊，怎么那么全方位啊？
还好啦。
对，而且我记得元庆是应该蛮多次跟靖敦有合作过，对不对？
蛮多次有演过他的剧本，被他导过戏，然后也跟他一起演出过，这样。
天哪、啊，不得了
哎、欸！不得了，跟他一起喝过酒，哎，知道很多事啊。
大家听听，
他就是人很好、
啊那元庆，你对靖敦的初印象呢、嗯、因为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应该还是有点紧张嘛、嗯、因为靖敦说实话算是我们的前辈。哇塞，对，哎，真的是我们前辈。你起码大了我有四五岁有吧。哎，还在装小干嘛啦？
四五岁？
你台大第几届？哦，没有，那才大三岁。但啊，对对对，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毕业，然后去一个叫夏夏的诗人，然后他做了一档戏，我去当导助，然后那时候靖敦是里面的演员啊，可能非常非常久。老实说，靖敦以前是，但靖
哦，那个时候是花美男，那现在。
花熟男。没有，人都有以前，但你那时候完全是花美男的类型。而且因为靖敦跟君浩很好，然后之前我就有把当时那个我跟靖敦第一次相聚的那个剧组的大合照传给君浩看，然后君浩还说，哇，靖敦以前是帅的，现在就是熟啊，就是很熟啊，
才气。
现在对，现在就是有才气，然后又有一点你知道成熟的一种好看。
对啊，但是你以前应该不会戴这种像什么紫水晶。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靖敦那个时候在舞台上还吹了那个中国笛。
嗯，吓我一跳，讲快一点。
吹箫独奏会。靖敦会中国笛是因为以前。天哪，真的是你看又多一个才华啦，又会演又会吹，真的是不得了，最佳伴侣。
各吃面请。
对，因为好像蛮多那个不熟国乐的人会完全分不出来。
对啊，
真的、啊，像我是看到长的我就会吹啦，哦，看到长条形就吹了啦，笛子啊什么的。
哎，那元庆，你还没讲你对靖敦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啊？
好，我对靖敦的第一个印象，因为我觉得他平常其实如果没有跟他很熟，他其实会不太好，然后跟你赶快跟你聊天啊。
因为靖敦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
很腼腆，嗯、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跟他也不会觉得说啊，很想要赶快跟他变熟，因为也会有点距离感。
对。
但之后我的个性就开始皮起来，我就会觉得这种人我就是要弄死他
、
嗯、然后会跟他讲一些很好笑的话，一直捉弄他，一跟他聊天，后来久而久之就变熟了。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像靖敦这种个性的人，你就是默默看着想说、嗯、好想要调戏哦，好想调戏一下、
啊、对不对？
真的好想弄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因为觉得他这个人偶包太重了、
啊、说起来我们其实认识不到十年、欸、
对啊，我们其实认识时间没有你们那么长，
可是我们认识的很长，但是就是中间都没有联络。哦，中间有一次联络是因为我，听众大的应该知道我有养了几只猫嘛，
对，
然后其中一只叫书生，就是比较漂亮的那一只，我每次这样讲都觉得很但是比较美的那只呢叫书生，那当时我在我们家附近捡到它的时候，我就先上网 PO 看看有没有主人，那主人如果都没有来领回去的话，那我就开放认养，然后那个时候消息一放出去的时候，静敦就有私讯我，就说哎，就是我有点想要养这只猫，但如果它的主人都没有来的话，那他想要报名第一个就是人养这只猫咪的，我就说哦好啊好啊，但因为后来那只猫太美了，所以我就自己就是忍着那个钱包不够用的状况下，然后养了这只书生这样。对，然后静敦今天终于看到书生本人，书生跟他很不亲，真的 Holy God 在。
而且幸好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来。
而且不过静敦真的还好，你没有养他，因为这只猫就是体弱多病，他花了我好多钱。
真的
啊？真的真的。
看什么？
我跟你讲，因为长得漂亮的人身体都不好，就是对，像他像我一样，就是一直在生病。对，漂亮的人的原罪啦，就是体虚。很硬朗，
你不错。
可是你以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应该很体弱吧？
对啊。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是由那个动健体剧团赞助播出嘛？那静敦来了，可势必有些任务。你今天到底是为什么而来呢？对，所以门禁社区这部呢，就是动健体今年2024年呢的新戏。对，好，最后会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让静敦来好好宣传。那我们今天就依循的这个门禁社区呢，我们就来聊一些关于租屋啊，或者是住屋啊，有没有一些恐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租屋都会很讨厌有凶宅啊、恶灵啊，或者是遇到抠房东。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前面的闲聊就会来聊一些这种事情啦。
没错。
那静敦你有遇过？你应该也是租屋族吧？哦，那你知道元清什么吗？啃老族。
对，我现在还跟我妈住。
很棒哎。
相处
很棒的事情，
没错，
对对对，这是真的。
对啊，而且你看现在房价或是租金也很高啊，其实。
对对对
对对对。但是像静敦，你应该从大学，因为你是台中人嘛，所以你到台大来念书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从哦，你一开始住过宿舍。哇塞，那所以你算是研究所毕业之后才正式在台北租房子？那你租房子经验好吗？那人非常好，
非常好。
那中间续约都没有见哦。哦，所以这是等于是那个合约，就说没有异议的话，就一直延后这个合约这样。哦，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人啊？
一方面，
天哪，大善人耶，有一些状况这样，应该也是老公寓对不对？对，还是不然我们聊老公好了。
像我老公的理想标准啊，
啊不能聊老公寓就聊我老公，
老公好
好好好。但是二邻居我觉得蛮容易
碰到
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啦，尤其是台湾，就是它整个住宅区是非常靠近
的，对，
实在是太紧密，所以邻居跟邻居的生活作息，但凡有点不一样，就很容易互相影响。
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因为这个他所谓的，也许他也有他抽烟的人的人权或什么这种，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因为台湾的住宅实在是太密集了啦，人跟人之间那个距离实在是近到不可思议，尤其永和，
真的
永和太夸张了，
永和是剧场国，好多剧场人都住永和，
永和何止剧场国，永和是玻璃之城，
对啊，永和你知道永和是玻璃城这个事情吗？
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你假日的时候你逛一趟乐华夜市，你就觉得很像在那个
同志大游行。永和真的 玻璃之城，因为我跟元庆是从小住永和、
啊、对、
嗯、我们永和是第一个通过那个同志婚姻的地方，
对啊，哎、欸，那个同志游行本来都要从永和出发、欸
而且你知道兔儿神吗？就是男同志族群的那个 PU 他们姻缘的神明，就在永和哎、欸。兔儿神，我刚有讲了不是吗？怎么了？
好
啊、没有没有，他就叫兔儿神，
不是
不是，但
是
你 Google 好了，我们今天先不聊。
就在旁边巷子，你待会可以走过去的时候去看一下。
对对对，他反正就是在我家这附近，
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兔儿神的庙，这样
没错。
对对对，好，
突然听到兔儿神，
好，对对对对，
二邻居二邻居啊
，OK。
我其实也是从小就住老公寓嘛，然后我觉得老公寓蛮容易，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互相影响。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我妈妈家的时候，楼上就是有住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孩，那你就真的很难控管他在家里跑来跑去这件事情。
哇，那超吵的。
然后或者是半夜要哭啊，就是嚎哭什么，就是这种噪音你真的很难控管，因为你好像又要体贴他，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也无力控管他的小孩，叫他半夜不要跑，或者晚上下课回来不要跑。可是以住楼下的住户来说就会很困扰啊。我的一般。哦。哒对啊。没有，我跟你讲老公寓好像真的都这样。
好像。
嗯。
嗯。
嗯，哦，你很善良哎，出事，嗯，我爸爸妈妈那栋啊，就后来楼上邻居就是卖掉，他们就卖给那种投机客吗？是叫这样投资客？
是，对，应该是
金泰的
投资，对，对。
对，蛮笨但蛮漂亮的。
好好，就是后来就是有小孩的那一户，他们就搬走，然后卖房子卖给那个投资客。
是，
然后投资客就是自然而然就把老公寓改成了套房，嗯，然后就改成那种七八间套房，然后
有很多隔间那种。
对对，但是他就是那种完全不管租客的人，所以我们家楼上就整个那个龙蛇混杂，住了好多人。元庆有一次，
我刚想说你会不会讲？反正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约炮就约到那里，对。然后因为我到了地址之后，因为我以前研究所去接他下课，所以说到了之后才发现，后来我今天在你家
楼上
打炮、欸。
好，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对对对，
我要讲的是他都不挑租客，所以我们家曾经楼上。他有一阵子是玩的蛮开的，但可能还是有挑啦。
有啦，当然啦，也要挑啊。
对。然后我们楼上就曾经有一度住过，就是有在用药用得很夸张的那种。啊、对，
我不是约他，我先澄清。
对，然后他就是用得很夸张，就我们家住四楼，他们在五楼嘛，然后就常常闻到那种燃烧化学的味道
啊，塑胶的味道。
对，然后以及就是他会在我们家，他可能用药完比较精神状况很嗨的时候，他会拿美工刀在我们的楼梯间刻字，然后都刻一些那种很可怕的，什么恨啊，什么。还钱呐、啊，什么我最屌这种，就是很可怕，
很中二的字眼，
很中。因为其实对于就是住在那里四十几年的这种老住户来说，就会很恐慌。
对、啊、
因为
当然
楼上突然出现了好多龙蛇混杂的人。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去找那个房东，就说你一定要管这些，因为你本人不住在这嘛。可是我们其他住户都住在这，而且状况非常可怕。我们怎么知道他哪一天
会做出什么事情？
做出什么事情，我们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但是那个房东就是不想管，因为他就觉得他房子租出去了，然后他合约签在那边，他不想要这么麻烦的事情。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家楼上的那个先生呢，他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可能对租客是好房东或什么我不知道，但对于其他住户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房东。
哇，糟糕的邻居了。
而且我们家之前那边还失火，就五楼还失火，因为他租给那个有囤物癖的一个女生。嗯，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在他的小小套房里囤了一大堆那种杂物，就是易燃物品，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有一天就出门了，然后结果楼上电线着火， 然后他的房间就砰烧起来，因为在正下方嘛，就是在四楼，所以我们家那时候真的吓疯了，然后
好危险，
很危险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那整栋来说，那个投资客他就是一个坏房东。
对，
因为他完全不 care 其他住户，他就只是我觉得我把所有的房间，然后 我不管对方是谁，反正有人来租我就租，他只是为了赚钱，就这种真的是很讨厌。
真的，而且你想一下，因为我个人是有去过五楼的嘛，你就想哦，他们现在这个房子它隔七间，
对，其实也不合法，因为后来我们就是整个邻居都太生气了，然后我们就有去找那个政府单位来稽查，然后就是判定它是不合法的。而且因为就是有火灾嘛，所以导致我们家四楼跟五楼就是有发生漏水问题，然后那个漏水问题也是打官司打了好久。
这，
对啊。
面目，然后
这肯定会露出真面目的。啊，怎么这么精彩的？一定是个阿姨吧？你怎么没有写在剧本里？对，门禁社区不是他写的，是应该是我们静敦的恩师来着的，是纪蔚然老师写的呢。那他五年前的作品是什么？
完了。
哦、雷曼兄弟吗？哦、欸，你很厉害耶，你真的是
剧场活
剧场
词典，
对对对，小百科活词典来着，
没错，
好好好，
好，欸，但刚刚讲到房东，我想要再讲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如果是租屋的人，一定都知道這個
人，你一定知道二房东
张那个
张什么张什么
张惠妹
，no，
张飞，
他去关、
no、
他关了嘛。
关了，
对对，关了。
张赎金，
张赎金，
对、
哦、
对，我来简单一下介绍这个张赎金。反正这个张赎金呢，他就是有在涉嫌的侵占，然后欺骗，还有伪造文书等等，对于房客非常恶劣的行为。
嗯嗯。
然后这个女呢，她有五个化名，她有姓张的，有姓蔡的，而且还有声称她来自德国，并且她是个律师。后来发现她其实只是一个恶人而已。
天哪，静敦写啦，你写一个关于二房东的故事，
直接上网搜集素材，然后
大家
投稿、
啊、
很多，
可以，
而且他有名到在台湾2019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个张赎金条款在你的租的那个
的、
啊、对，叫做那个包租跟转租契约，你就比方说不能收太多的押金啊，不能比方说家具损坏一定要是房东负责啊等等之类的事情，嗯，
善嘛，对不对？
对。
哦、对，太麻烦了。
嗯
嗯嗯。哦、因为你也不是那种过分的房客啦。
是吗？你是吗？
去看个三菱重工的，然后说，我就是想要这台林志玲代言的。
对，我都会跟他好好解释。
哦。对对对，可以理解，就是蛮好的一个那个房客跟房东的一个沟通方式。
对啦，
对，
嗯，哎、嗯，那静敦，哎，你还要讲张赎金吗？那静敦，你从小到大有门禁吗？有几点吗？国乐社可以混那么久，我以为
哇，你们吹很，
就是吹很多哦。哦，所以一中的国乐社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吼，所以学校。因为感觉学校这么挺国乐社，肯定他就是应该是厉害的社团啊。啊，那刚好你那几届就是
需要在刚要起的那个，
就比较靠颜值吃饭了。
去跨年，
嗯嗯。我等一下讲一个台中的朋友的故事，跟你这个很类似，继续讲。 是一个开会同意耶。那你们有这样5 4 3 2 1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我要讲我台中的一个也是剧场的某一个女演员，然后台中人，反正她爸爸就是是一个商人啦，所以爸爸的底下有一些小弟这样，然后那个女演员朋友她也是当年高中的时候就跟她爸说，爸，我要去跨年，那我就超过12点回去，然后她爸就很严格跟她说，不行，你不能去，因为超过12点太危险了。然后但是那个女演员就没有再插小她爸，她就说，好好，我不管啦，我就是要去，然后她就去跟朋友很开心的跨年，5 4 3 2 1耶！然后就不知道哪里冲出来一堆黑衣人，然后把那个女演员扛回家。对啊，你认识？你认识？台中出生、长得很漂亮的女演员。对啊，然后他爸爸就是怎样，就是要12点的时候扛他回家。他爸爸没有在说谎。对。当他被扛走，也有种摇滚巨星的感觉，对不对？把他传到他爸车上。哎、欸，我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写这个剧本、欸，
别饿哦！
你好可怕哦！我没有想过最后变台湾这个社会秘密档案。
要不要找黄秋生演吧？
但是元庆，你有门禁吗？
我其实我家超级严格的。
哎、欸，我家也是。
就是我以前在华冈的时候排练，因为我在阳明山，然后特别要排练的话，差不多8点多9点，我爸差不多8点的时候就会开始打电话，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现在排练，会晚点回家。8点半的时候说排到几点，然后9点说你在哪了。9点半，他每半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
他真的很担心你，因为你是独生子啊。
我独生子，然后每一次的排练都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哦。
难怪你长大之后排练都开飞航。
对啊，我就想说不要来管我。
烦不烦啊？
就连假日我要几点睡也都会管哦。我的就连跨年哦，比方说好了，今天12点嘛，5 4 3 1晚，然后他就要说好，你12点半你要在哪里出现？所以如果在同学家的话，12点半他就打到同学家里面
去。确认你有没有在那里？
对，然后跟他妈妈讲说，那我儿子怎么怎么样，然后什么1点我要到家。哦，
你爸什么星座？
巨蟹座。
好啦，巨蟹可能会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啦。对对对，
我上大。
哦，可是这个算是思念儿子的一种希望，而且你是小儿子啊。因为你比较敢跳啦。我小时候家里也是门禁非常严，然后我是一路到大学毕业以前门禁都很严，然后后来我是抗争，我说妈，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大女孩了，我是个大姑娘了，您别管我。眷村第三代。对，然后后来我妈才想说，认真想说，对，就是应该要放手，不要管这么严格。
对啊，但是我们因为从小门禁惯，所以说其实长大会有个习惯，如果要晚回家或怎么样，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报个平安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我跟元庆一样啦，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从小门禁习惯了，所以也很习惯今天一定要回自己家睡觉。
我也是，
就是尽可能我不会觉得我今天要选过夜。所以有时候朋友都会说，哎、欸，太晚了啦，不然你留下来睡。我通常都会说，哦，不要不要，我要回家。
其实
对，因为那就是一个归属感，
对、啊、
一个避风港的感觉。
对啊，
好，单身的听众大德没关系哈，你们就加油。
如果你们要晚回家，可以私讯善男信女。 我们会说好，赶快回家，小心哦。
对，如果你们真的要晚回家，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私讯的话，就私讯到善兰情侣，因为通常好那个善兰大概都三点才睡。
对啊，我有
时候一定收得到，
对对，不一定，可能两点啊，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看你要怎么说。爸爸睡了吗？我会说还没。
对对对啊。
哎，对对对对对，
让你有
蓝庆女。
真的是口才很好啦，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聊的这个，比如说门禁啊，或是房东跟邻居，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或是买房子最不想遇到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好，那首先我们应该要来跟大家先聊一下，就是凶宅到底要怎么定义呢？
科普一下。
对，
好，凶宅的定义呢，它在法律上其实并没有明文规定。喂，那讲干嘛？因此呢，它对于凶宅这个定义其实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说呢，死亡可以分成像比方说自然死亡或是非自然死亡事件。那如果是自然死亡，是属于因病寿终正寝，在风俗民情上其实是比较不忌讳。非自然死亡事件的话就属于凶宅。
对，那非自然死亡事件就像是凶杀或者是自杀，那这就是凶宅啦。
对对对。
那更细一点的，有些分那个就比较比如说跳楼，有些人会说他并不是在家里往生，他是在社区大楼或者在谁家的阳台，那个怎么算，其实那个东西就是要看当下的整个案发状况，然后由专业的人士去判定。基本上简单判定来说就是自然死亡跟非自然死亡，那非自然死亡的话就会是凶宅啦。
是，
对对对，
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居然用介绍，好可怕！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也很
跟大家展示一下，
跟大家兜售好了，没有啦。就是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呢，就是聊一下台湾呢，其实有非常多凶宅，但我们今天选了三个凶宅来跟大家聊一下。好，那第一个呢，地点就是位在于台北市中山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猛鬼大楼。
想说有一点鬼的影响。
1984年5月28日。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的时代大饭店发生了火警，夺走19条人命。之后饭店结束营业，大楼改为出租小套房，并改名为景星大楼。但1996年11月12日又发生了2死60多人轻重伤的火灾，起火原因是人为纵火。由于大楼采用玻璃帷幕建材，闷烧烟雾又浓，大部分的住户都攀在窗户等待救援。警消派出了55辆的消防车、18辆救护车抢救，但仍有2名女性住户不幸被浓烟呛死在屋内。2010年又发生疑似男友先枪杀女友再自轰太阳穴的双尸命案及多起女子坠楼案件，39年来共发生25条人命，让此栋凶宅充满了灵异传说。有住户被鬼压床或听见了女子哭泣声，但一看四周无人。另外还传说电梯无论按几楼都会自动先到顶楼。虽然事故连连，但位于金华区大楼里的小套房租金也较低，因此仍不断的有住客涌入。因租客的背景复杂，加上楼层设置宗祠，供奉了上百个牌位，形成了活人死人同住的奇观。而多年来，这就成为了灵异跟治安事件的话题焦点，几乎成为了台北的都市传说。对，就是这个景星大楼啦，前面科普了好久。嗯哼，对。
但是景星大楼，
对，他有在租嘛？而且刚刚对靳敦也说还有在卖。精华地带啊，对，我其实也听过景星大楼，就是一直听到的传闻里都是一些闹鬼啊，然后或者是你住进去之后那个磁场很不好，很容易自己会想不开什么的。
对，而且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之前就住在这边，他说里面整个住的环境，他是没有阳光、没有窗户的，因为隔间起来了。
对啊，就是那种隔间的房子。
然后比方说，可能会半夜会听到有垃圾拖的声音在门口，但开出去看又没人。 然后有人在旁边哭或什么，电梯会直接这样往上往下，这些都是正常发挥。
但他在那个房子应该没有住很久吧？你那个朋友
没有住很久，没有住很久，但是确实在那个时候的确不管是运或者是他所经历的事情，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那个你知道，就是一个磁场，他已经负能量一直在那边流窜，然后一直在那边聚拢，然后又排放不出去的时候，没有处理的话真的你知道人进去就很容易会被那个东西影响啦，对。但是说实话，静敦你想买房子的人嘛，你还是会愿意花这么少的钱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吗？
行，因为
对啊，或是逃生，
对，
对对对，哦，
知道
哦，负负得正。哦，天哪，那他还在哦，那很棒哎，还在吗？对哦。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只是调皮，就善男信女前面有一些集数有讲到，就他有时候他只是想要闹你，跟你说，哎，我有在这里哦，对，那有一些，对对对对，刷存在感啦，然后他们其实就只是让你知道，哎，我在这，我在这哦，但是如果你不怕他，然后你有跟他沟通说，我们就和平相处，我也不犯你，你也不犯我的话，大部分的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真的他不接受的话，你就去请那个地方辖区的土地哥哥，
对，
就请福德出来帮忙，
没错，
福德通常会愿意帮你，就是安抚一下，就是家里的状况，
地方官啦，
对对对，
对对对。
好，如果真的就是真的也处理不了的话，你们就要去找，比如说像是顺源山寺的姜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去帮你跟灵体沟通的那种老师，
没错，
对，也许 那种比较不愿意妥协的灵体，他们其实是想要被超度，
有可能，
对，他们可能想要离开、这个、
请你帮忙啦，
对，请你帮忙，你就当做做善事，就是引渡他，这样
没错，
对对对。好，其实那个景星大楼它还有一个后来在2024年1月，就是今年有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它的出入其实管制很松散，所以超级多人会龙蛇混杂的聚集在里面，然后也有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对，
就是有一些人就喜欢闯鬼屋啊，或是做这种挑战冒险在网络上，因为慕名而来的人真的太多了，然后也有很多人是想要来这边结束生命，于是就造成了很多憾事嘛。于是呢2024年景星大楼就在楼梯间跟电梯还有顶楼的逃生门加装了门禁感应装置，那这样就可以防护就是所谓的外来人士跑到景星大楼去，那景星大楼内部的住户呢也可以比较安全，就不用担心一直有龙蛇混杂的人进来，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门禁社区哦。
但
天哪，那这是的故事啊，天哪，不可能，你天哪，真的是有一道高高的墙，然后等于你们自己在墙内生活。摩天大楼有一个电影哦，那你们有这个社区里大家是 high class， 所以在这个社区里有自己的一个制度吗？就是它跟外面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吗？24节气，哦天哪，哦不可能， 可能这么引人入胜吧，哪里可以买票啊？哦，你有跟蔡姐、德姐，等一下，德姐一起飙戏，不可能！里面到底是哪一些演员啦？很夸张哎！谁入住了？有24个人吗？
哎呀，
你有没有演啊？怎么答不出来？哦哦，所以是情侣档啊。哦，我知道，我知道，宇轩，我很喜欢宇轩，小兰，他有演个电影，小兰，
阿修罗，我有看，
对对 对, 对，阿修罗，
阿修罗，
对，哦、所以天佑大的，你们看这个卡斯真的非常非常强，
非常强，
对，而且导演是傅鸿征导演亲自导哦，然后剧本又是纪蔚然老师的剧本哦，然后想谁是纪蔚然？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纪蔚然老师很重要，在台湾剧场圈、戏剧圈。非常重要的，而且纪蔚然老师有一个本我非常喜欢，就是《夜夜马》。对对对，很可惜《夜夜马》里好像没有女角。对啊，不然我们其实还蛮想演《夜夜马》的，可惜没有演到咯。嗯，好 ，OK， 怎么冷场了？
对，你干嘛不接啊？
对啊 ，OK，
在讲、
哦、整个都剪掉了，那什么卡斯全部都剪掉算了啦。好好好。
好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个，也就是位于台中的凶宅。
是那这个台
中，刚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靖敦来自中一中国乐社。
对
哦，所以台中这部分呢，我们这个科普时间就请我们的靖敦。哎，而且靖敦在戏里是不是有演房仲？
房仲对。
那你现在就用房仲的方式。
你用房仲的方式呢，你必须要把这一个整段在讲凶宅的东西讲得非常引人入胜，别人听到了这个文字也想要重金买下这个凶宅。
好，
我要推销这个房子就对了。
对
对，然后文字反正就在这里，然后你一边那个资讯也都要传递到，但一边又让人觉得天哪，不买好像不行，但你不能加有添醋哦，碎字可以啦，但不能有不实讯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东西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
你的创作。
对呀、啊，你是编剧，你应该很会这种东西。
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我们来看看，等等，章子怡老师会为您转身了、啊。好，你需要时间准备吗？
装一个，
还再装一个，你装一个，还是要帮你租排练场？你去接剧。
嗯嗯嗯，对，有可能哦，对。对。还怎么不卖了呢？哦天哪，是还是不想买啦，可是就是觉得这故事被你说得很好听耶、欸、怎么这么会说故事，你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偷故事的人啊？ 其实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屋主人非常好，因为他觉得可能会处理不了，他如果现在随便脱手的话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没错啦。
哦，
这个很玄，其实这个我以前就有听过，因为六个人几乎都是同样的那个 方式
离开
同一个地点，
而且刚刚静敦用了一个非常有在写剧本的人的说法说了这个大家的离开，他说是一样的手法他用手法来形容。
可是我要先讲哦，就是我们刚刚他所说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表演都是节目效果，
对，是节目效果，其实就是静敦也是用非常就是敬畏的心情。 对，
对没错，就是、
啊、而且我们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很惋惜有这个事情发生，有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
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就是听众大德们，你们听的时候也是用敬畏的心来听 哦，
没错哦，
我们刚刚没有不敬的意思，
都是节目效果。
对，但现在这个房子、因为我上网查一下就没有查到它比如说2024年或2023年有没有什么近况、对，但我想它是一个 好的屋主啦、他就觉得停在我这里，那我可能在陆续做处理什么的。对、那这个也是在台中龙井区，就是当地蛮有名的一个凶宅，
没错没错、
好，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
这个极度有名，
真的很有名、只要查凶宅都会有这个新闻，
没错。
好，第三个凶宅是来自于花莲县吉安乡2006这个好2006年9月8日，刘姓先生的五个小孩被发现沉尸在自宅浴室，死状凄惨，但刘姓夫妇不知所踪。比对指纹后发现刘姓夫妇两人进行通缉，最后在花莲山区发现两人的尸体。发生惨案之后，这栋套天厝变成了阴森凶宅。附近住户表示，曾看见已往生的小女儿半夜拿钥匙开门回家，也有大学生租屋一个月就搬走，并声称
我齁每夜都有一个小弟弟站在床边啦，并且说哥哥这是我的房间哦，我要吓死了。
为安定民心并获得破案灵感，当时的花莲县警长甚至主动睡在凶宅一周。尽管案发灵异传言不断，在2016年这个凶宅由一名叶姓男子以6折的价钱买下，但他买来之后呢，请到北市的松山玄济宫法师做法，并烧了许多纸钱，盼五个小孩能够投胎转世。整修后的房子由叶男的新婚儿子入住，叶男入住至今从未听闻奇怪的事情发生。他说我在想哦，或许是他们已经投胎转世了，以前有一阵子常有人来探险，我其实觉得这样不对呢，因为不仅是打扰到他们，对于邻居也是相当困扰，现在很平静是好事。好好，谢谢。
对，这个就是蛮有名的一个，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当时是个悬案、就我小时候其实也不是小时候，2006年我也是已经长大那时候其实蛮有名的一个案件。
嗯哼，
对，但后来就是那个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有被发现嘛，
对对对，
但那个因为当时甚至有流传一些那个他们的
照片
对对，然后真的蛮可怕的，就是整个状态是蛮可怕的、然后对，所以就会有很多的那种都市传说啊，或者是一些灵异故事就在坊间流传这样。
没错，那种什么比方说不是会有很多以前命案的那种追缉的节目吗？
对啊，台湾社会秘密档案，
对，都会报道类似像这样、然后也都会照片什么的也都是。
但我觉得其实叶男蛮大胆的啦，就是他还是用了6折买下。对，但当然有法师来做法，我觉得对于那些灵魂确实可以得到安息也是一个好事情啊。
但也幸好这个结局是算是很圆满的，
对对对，是很圆满的结局、然后也相信这些灵魂应该已经跟着菩萨走，已经到了更好的地方了。
没错没错。
好，善男信女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听众大德，就是自杀或者是伤害他人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今天心中有解不开的结，可以寻求医疗或者是社工，有各式各样的资源可以协助。那你也可以拨打安心专线0800-788-995来咨询，请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那生命一定会无限的宽广与美好的。
没错啊，
祝福大家。好了，今天听了三个凶宅故事其实还是
可怕、心里闷闷这样子，
心里闷闷的啦，是不至于到可怕。
对啊，那你知道我们的善男信女有个传统
冲洗，
对，
哎、你很厉害，你是老听众，
幸好你是
好听众。
对。
没错没错。哎，吐槽吐槽啦，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能量哦，就是这个复苏一下哦，不要都是负能量的结束节目，于是今天也有庆女冲洗时间。
嗨，大家好，我是庆女，我来冲洗喽。静蹲啊，静蹲。锁匠和大学生谁的学历比较高？
锁匠。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他研究锁。好，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很渴，他叫小明帮他倒水，那小明一直没有去倒，爸爸很生气的说，你是要逼爸渴死吗？然后小明就开始怎么样
很棒很棒
很棒。那我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
好，最后一个。
警卫在笑什么？
校门口。
哦，天哪，很厉害耶。哎，那我也要问静敦一个，静敦你知道阮经天的舅公叫什么吗？
不知道。
公听众大的有没有被逗乐到呢？
一定要逗乐吧。
阮古公是我最近在翠翠上看到最喜欢的。对，好，冲洗完了，那我们就可以让静敦呢好好的再认真正式的帮这个门禁社区来宣传一下吧。对对对，就不好，反正就是记。嗯，精益配对，你认真，这个是这个可以播吗？精益配对，差点。好厉害哦，身体。啊。没了是不是？心虚了，演员心虚了。中间题要确定哦，中间题要确定哦。已经讲完，好好，那势必有些事情还没讲，比如说他是在4月19日到4月21日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剧场演出，
没错，
对，那是演四场吧？如果是19到21的话，通常剧场的配置就会是5、6、6日，
没错，
对，所以有四场哦，大家可以去 OpenTix 上网买票哦。
对，然后呢，因为我上次好了，你先继续讲，反正上次我稍微去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故事吸引人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以及每个演至于每个演员他们在这个角色都会有个伏笔
哦，真的、
啊、这个伏笔他到最后、这个、
伏笔很像伏笔伏笔
伏笔伏笔，然后这些故事等于说随着剧情最后真相大白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剧本里面，甚至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我们能够把自己套进去的位置。哦，对
对，其实我会蛮想去看戏的，因为我还没有去看过整排啦，就是光是这个社区它为什么要独立起来，就是建造一个自己的乌托邦的一个聚落，然后它为什么用24节气来，就是在这个剧情里肯定有它的意思，我觉得啦，我现在还没看戏，可是我是基于这个是好奇的，
没错，
对，以及他刚刚有说里面的人都很 high class，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早些呢，这个静敦其实也有透露有一个土豪夫妻入住了，然后感觉这对土豪夫妻也会很重要，他们入住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 一切都很引人入胜，以及我们的静敦在里面会演房仲，你们听他刚刚那样，你想买吗？除了房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对不对？你演了两个角色哦、跟你本人一样那何必当律师呢？对啊，啊，会，哦，嗯，那大家，我觉得真的都是可以。你们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如果有兴趣，就立刻上 OpenTix， 或者是你上洞见体剧团的，他们有 IG， 然后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都去看一下这个讯息，然后购票吧
，Go！
好，静敦有听我们节目，应该知道结尾要怎么结吧？就是来宾要唱那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
对，
最好是啦，
因为我们想要继续下去，说永不断停歇。好了，拜拜，我们就这样子。
OK， 加入我的行列，门禁社区，白天跳到黑夜。
Always， 永远没有门禁，哔哔哔哔，卡都刷不进去。
好，那我们最后就是要来庆祝神明生日。
是，那我们的神明寿星是谁呢？
好，今天的神明寿星是农历二月神明寿星，农历二月26日，南宫照真人圣诞快乐。
照真人，
耶！圣诞快乐！好，那今天节目就到最后，真的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了静敦来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胡搞瞎搞，
一起，
真的，真的。
哦，天哪！真的吗？我们节目真的是总是让大家很失态。
对啊，好棒哦！希望越来越失态 哦。
好，
好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不要忘了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还要下载单集，而且不要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如果听完这集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回馈的，都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 Spotify 的单集留言处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啦，安妞。